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3月3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说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继续聚焦在这场战争，现在毕竟它是天下第一事。美以狮吼，还说这场狮吼行动打击第三天，咱们做一个综述。另外现在川普已经明确表示颠覆政权已不是主要的目标了。很多朋友一听到这儿可能有点失望啊。另外共和国卫队新上了一个司令，上来也就一天多吧，现在呢多个消息报道也被斩了，在一个地下设施里边让人给掏了。说到伊朗的反击，当然他反击的力道按川普讲比以前预计的要小很多，但是他依然在顽强的给你到处捣乱，到处点火。咱们看看他的一些特点。另外现在呢展现出美国面临着一个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同时呢这场战争给了中国两个提醒。中国呢通过这场战争它是有所借鉴的，这两点我估计他们回去要研究一下。最后呢是咱们展望一下未来谁来决定这场战争是不是结束呢。说说我对这件事的观点啊。节目的最后呢正好我也看到有朋友写了一篇文章，结合这篇文章呢和中国当时的那个状态咱们也做一些比较。在很多人的脑海中可能认为此时此刻的伊朗跟中国毛泽东刚死那时候的状态可能有点差不太多，这个差别是很大的。所以说呢在这儿咱们讨论一下啊，也把这两种情况做一下对比，真实的伊朗那个情况您可能是没想到的。这伊朗的情况还是有他自己鲜明的特点的，一会儿给大家讲讲啊。今天呢继续聚焦我们这场伊朗战争这场狮吼行动。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乐啊。刚才呢这眼睛还没完全好，然后这两天呢有那个留言啊，当然有观点不一致的一直在那追着骂，有的留言呢说白了挺恶毒的啊。说你看大康你这个大外宣啊，这哈梅内伊一死把你给难过的眼睛都哭肿了。我就说你得脑残成什么样你能说出这话来呀。这不跟这些人计较了。来说我们的节目打击第三天。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进行了三天的轰炸。联军在伊朗30多个城市发动了超过2500次的袭击。包括战略性的基础设施、指挥控制节点、导弹阵地、工业设施、军港，还有其他军事设施。不到48小时，美以空军已经彻底清除了伊朗西部以及德黑兰周围所有的防空系统，建立了多条空中的安全走廊。现在美军战机、美以战机可以长时间的在伊朗这些地区游弋飞行，仔细的搜寻打击目标，不会有任何的这方面的担心。另外呢又上演了一个大招，当然他们干什么了现在人家内容保密，隶属于美国空军第28轰炸机联队的3架 B-1EB 枪骑兵远程重型轰炸机，我们都看到过啊，那个远一看跟那个飞碟一样的那个大黑鸟，参加了对伊朗地面弹道导弹发射和指挥控制设施的打击行动，和之前前两天是 B-2 轰炸机来了一回，这次呢一样 B-1 也是从美国一直飞到中东长途奔袭，在中间进行了3次空中加油。那他炸了什么了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报道？没有啊，这方面人家是保密的，伊朗也不会说啊，受了内伤他也不讲。另外美国呢击沉了这个沙赫德巴格里号， 无人机航母。这艘船呢是一个比较新的一艘货轮改建的啊，前面呢它也做了一个甲板，船头翘起来啊，它这是飞无人机的航母，把这给炸沉了。美军通报在两天前，也就是开战之前，伊朗在阿曼湾还拥有11艘舰船，现在一艘都没有了，全部清零。另外有一个战场的奇景，这件事儿爆出来了。昨天呢是黎巴嫩真主党用火箭弹攻击以色列，以色列使用了激光穹顶系统，用激光系统成功拦截了来自黎巴嫩的火箭弹，这个是在战场上被成功记录的第一次。平时试验里边呢他们 一打一个准儿，但是在战场实战里边，而且被现场摄像给拍到，这是第一次，这是革命性的啊。激光用在防空上，现在乌克兰那边英国帮着他们也在搞啊，我不知道搞到什么地步了。那这个就便宜了，你想一颗爱国者导弹得多贵啊，用激光来打，那又方便又快又便宜啊，所以说这个是很厉害的。这是这边在攻击伊朗，伊朗呢先后出动了1500多架无人机和导弹，对11个国家的美国基地啊，包括法国和英国的基地吧，包括民用设施、港口、机场和炼油厂进行了报复。中东和以色列境内20多个城市遭到了袭击。尽管以色列和美国覆盖了伊朗的领空，但他们仍然能够对以色列和海湾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攻击。海湾国家这次是重灾区，打的是很苦的啊。阿联酋拦截了165枚弹道导弹，540架无人机。科威特拦下了近100枚导弹和300架无人机。卡塔尔拦截了65枚导弹。卡塔尔国防部刚刚宣布，他们击落了伊朗两架苏24轰炸机。这是战争爆发以来海湾国家第一次击落伊朗的军用飞机，他还有飞机敢出来啊，这个是很厉害的。另外约旦也拦了13枚弹道导弹和50架无人机，巴林拦了45枚导弹和9架无人机。有朋友一直问，那为什么，怎么了，为什么这次重点攻击海湾国家而不是奔以色列下手啊？以色列首先远，它中间隔着一个或者是两个国家，看它走哪条线啊，这距离是很远的。我们都知道伊朗它反击的目的是为了制造混乱，制造代价。以色列那边呢，一个是远，再加上有铁穹系统，去年六月不干了一次吗，基本没打动，给以色列造成的损失不大。成千发的导弹那么扔出去就等于白扔啊，能飞到就不错，另外到那儿基本也打不着。所以说这次呢他们想办法突然转而攻击海湾国家。说到这个结果，美以联军也一开始都没想到。因为你看他刚才攻击的量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边的防空呢做的还没有像以色列，人家有系统嘛，没有那么密不透风，漏网的就比较多，造成了较大的损失。你看他这次他专门打这边。说到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和天然气设施也都遭到了攻击，然后一个炼油厂发生了火灾啊，卡塔尔那边呢也遭到了攻击，导致呢没办法，只能把液化天然气的生产给停了，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了。那现在死多少人了呢？伊朗方面表示，爆发以来伊朗已经有超过550人丧生。另外黎巴嫩那边以色列干他嘛，以色列空袭造成了31人死亡。另外在海湾地区，就是刚才说的这些海湾国家，至少有6个人丧生。这是在伊朗这边。那这边呢，中央司令部最新的宣布，截止到3月2号下午4点，是美东时间， 已经有6名美国士兵在对伊朗的战斗中阵亡了，都是陆军的后勤部队。这些人什么人呢？这些人实际上都是在指挥中心工作的。他们有一架拖车，那拖车里边就是他们的一个移动的指挥部，可能被击中了。当时是3个人死啊，当时有5个人重伤，结果上升到4个，就是重伤的其中一个美军士兵也死了，4个。结果呢，最新的声明讲，他们在最近被攻击的一次设施内找到了此前2名下落不明军人的遗体，这就上升到了6个。另外目前现在有18名美军士兵伤势严重，等于现在是6死18重伤，轻伤的呢还没算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损失了。另外中央司令部也发的新闻稿讲，确认了3架 F-15 战斗机被击落，是因为友军，也就是科威特那个防空系统被他误伤击落。什么情况？完成任务回来了，科威特这防空系统以为好伊朗人来了呢，先把他给打下来了。到现在科威特方面也承认了这个事件，认为这是我们干的。6名飞行员全部实施了安全弹射，都安全获救。现场呢，看到有一位女飞行员在那儿站着，结果呢，有一个当地的民众用英语刚高喊啊 ，You OK？ 怎么怎么着的？两边进行了热烈交谈，还对那位女战士表示了感谢啊，谢谢你来帮助我们等等吧。另外的一张照片呢，一个美军士兵这落下来了。结果有一穿白袍的当地一民众举着这么粗一大棍子就去了，结果那美军赶快举手投降，我是美国人，因为他留了一点小胡子，人家当地人以为他是伊朗人呢。结果一打听，哦，是友军，赶快弄到车上给水给大家照顾啊。那是不是伊朗给打下来的？这个说法真实吗？首先呢，我查了一下啊，坠落的地点全部在科威特境内，这6个人全都是被当地民众所照顾所营救啊，这帮人也没受伤啊，摔断腿什么的都没有啊。当地民众呢都采取了一些给吃给喝给一些措施啊，所以说误击说是站得住脚的。但科威特境内你伊朗打得到这儿吗？你有这水平吗？所以说这一点呢，这个不用怀疑，确实是被自己给打的，没协调好，没弄明白。所以说呢，你就有对比嘛，怎么为什么都发生在美军呢？以色列那边怎么就没这事儿？说明美军在这边的协调工作有待提高了啊，这是一个问题啊。另外说到这第3天，那现在看看股市是什么情况，还是不好，今天呢还是在跌，昨天跌到一定程度呢，后来说川普要跟对方谈判，他流露出这么一个说那边已经来信了，我也同意啊，大家一块来谈谈，结果股市呢昨天在收的时候稍微往上拱了一下，那今天一看那边断然拒绝，谁跟你谈啊，也不谈啊。那今天一看一开盘，这是盘前期货啊，道琼呢跌下来差不多300啊，标普呢又下来40多点，又开始了。或现在日经今天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啊，今天就算是正式被切断了，现在已经跌了，在开盘多长时间，2.07%已经栽下来1200多点了。为什么？日本的油也从沙特来啊，日本的油轮也在里边捂着呢，也出不来。啊，现在香港也在快速的跌啊，中国股市开盘现在也跌了，上证也跌了1%几了啊，肯定有反应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布伦特原油我现在刷一下大概是79美元一桶啊，基本我看最高的时候到了82，现在呢差不多是79-80这么一个范围啊，这个呢还是在涨，还是在涨啊。那下边说说川普有一个新的讲话，咱们看看高层的一些表态。正好有一个发奖大会在白宫举行，川普呢做了一个祭席的讲话，他阐述了 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四个主要的目标，这是第一次把这件事儿非常清楚的给说清了。他说我们的目标很明确，第一，我们要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然后你们每小时都在见证这个进程，这是第一啊。而且呢，他们生产的新导弹的性能各方面还是相当不错的，哎，川普对这个是有认知的，这是第一啊，导弹。第二，我们正在摧毁他们的海军，我们已经击沉了十艘舰艇，他们都沉在海底啊，最新战报11艘。为什么呢？霍尔木兹海峡嘛，啊，这就把这，但是呢，你把他的海军摧毁，那封锁海峡，他用别的，用导弹，用大炮，你不也没辙吗？用无人机，他现在呢，首先把他的海军给清零了，这是第二，打海军。第三呢，我们正在确保这个世界头号恐怖主义赞助国永远没有办法获得核武器，这一点他重复了好几遍，永远都不可能有核武器，也就是导弹、海军、核武器。第四个就是确保伊朗政权不能向境外武装资助或者是指挥这些境外的恐怖武装，也就是周围原来这个实业之湖啊，他搞的那套周边的那套东西以后不能再搞了啊。所以说他主要的目标现在变成了这四个。不对啊，前几天说还是主要目标还是颠覆伊朗政权呢，现在这件事儿已经悄然拿下了。那是川普口误吗？不是。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对记者也表述，他是在开完了那个八人会，也就是卢比奥要向啊这个朝野两党一边四个大议员啊，什么多数党议长啊，什么啊那个多数党领袖、少数党领袖什么的，八个人啊到这儿来听这个了。啊，那包括什么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啊等等这些重要的议员，他要给人家做一个汇报。约翰逊呢在听完了这个简报会之后出来说，在伊朗的行动目标不是政权更迭。他讲现在美国正在稳步实现这次行动的主要目标，那就是消除伊朗的导弹和海军的能力。啊，他那核弹的事儿和那个恐怖组织的事儿他都没提，他就提了两个，但他明确讲不是为了政权更迭。这有点令人失望了，因为你不是还要再搞一个月呢吗？对吧，你这一个月以后会发生多大的变化，那你现在不以这个为目标了，那后边打着也就没劲了，那你的目的性就不一样了。所以说现在这个呢确实让很多人感到有点失望了。路透社是做了一个报道，说川普呢一直在呼吁伊朗人民奋起反抗夺回自己的国家，但是呢他现在的 CIA 的情报官员们认为这不会发生。三名美国官员表示，人们严重怀疑伊朗的反对派能不能推翻这个从1979年以来一直存在的这个体制。中情局讲说现在哈梅内伊死了，那下边上来的这波人可能更年轻更强硬，而不是所谓的改革派。他们一个重要的指标，他们可能以前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就在一月份的那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中，没有一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成员站在这边来叛逃。因为任何成功的革命都离不开堡垒从内部攻破嘛，最后分裂叛逃，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那川普讲呢，大概攻势还剩四周。那中情局讲说伊斯兰革命卫队他有武器有资金，现在看没有投降的理由。他对这个是中情情报部门认为这个不太可能了。川普本人呢昨天也讲他希望呢和伊朗进行沟通，说华盛顿啊这个那边已经来信儿了，说要谈。那也就意味着作为美国的资本利益集团可能要和伊朗的既得利益集团要进行勾兑。所以说这个颠覆政权的事儿或者怎么样短期内就不会发生了。他是有这方面的暗示的。 最近这两天，美国的高级官员对这个目标是越来越不乐观。他们认为，任何由美国支持的反对派人物，实际上都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国家。你就是哈列维进去了，人家伊斯兰革命卫队有钱有枪，你什么都有，你带着一帮老百姓进去，你找死呢？你也立不住啊！除非那有带枪的人来投靠，大家来支持你，或者是美国直接啊，这个派地面部队保着你进去，否则的话你活不了的。这是啊，情报部门的判断。所以他讲呢，最终的结果这还不取决于美国，还是取决于伊朗人民。你们到底是袖手旁观，还是最后和这个现有的政权站在一起？现在这事儿呢，他们还是比较保守的。一开始定的是有点高了，那现在听人劝，现在这件事儿呢，他们就放弃了。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议会讲话的时候也表示，说这次行动炸死了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但是英国政府不相信能从空中进行政权更迭，他也不相信。等于到目前为止画的这张大饼，才三天，准备还干一个月呢吗？现在就打算放弃了，就不继续再试试了吗？这得有点兜头一盆冷水。那些啊高喊川普万岁的人，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情何以堪啊！这还没最后试到底，哪怕努力到最后你再说，这还没试呢，现在就说了，这是有点问题啊。那说是川普呢，在接受媒体访谈，接受了两家媒体，我给他综合一下啊。他原本认为呢，整个战争会持续四周，但我们现在进展稍微提前了一点。他讲呢，有一场大规模的攻势还在后面，我们还没有猛烈的打击他们呢。川普讲，真正的冲击波还没到来，但它很快就要来了。川普也讲呢，他对伊朗攻击阿拉伯邻国感到惊讶。他说，此举只是将其他国家卷入了支持美国目标的战斗。也就是美国和以色列一开始确实没想到，重点还以为他们接着往以色列扔导弹呢，人家一看白扔啊，那所以说干脆炸周围了。他讲呢，他现在也不太确定谁在掌控伊朗，因为在最初的袭击中有49名伊朗领导人丧生，昨天说48，他今天又说了一个49，这个呢我仔细的搜，我也不知道他这些49人到底是谁，他也没有任何的细节。到以色列那边查，以色列也没有这方面的公报或者是细节，哪来的49个人呢？我有点奇怪啊。他说的是领导人，他讲的我不知道跟谁了。他说原来呢，你们有目标？有啊，都在这帮人里呢，全死了。你现在原来的二号人物三号人物，我们的目标本来想勾兑一把呢，全炸死了。那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是谁了，他说了这么一个啊。川普讲呢，如果有必要，今天很多媒体都把这句话当成了标题，他不排除向伊朗派遣美国地面部队。他说，我对地面部队这件事并不害怕，就像每位总统都会那么说，不会有地面部队，但我不会这么说。美国可能会在必要时利用地面部队来实现我们的目标。路透社包括金融他们都用的是川普暗示美国会派地面部队。那这是他的原话，您认为这是暗示吗？用警告或者是这方面啊，这个或者是我认为比较准确了，这不是暗示，这有什么暗示的呀？这是川普整个这方面的表述。下边说说内塔尼亚胡，因为后边的总导演是这个家伙，他在国防军总部楼顶发了一个讲话，给大伙做了一个讲话，说伊朗战争即将加剧，痛苦的日子即将到来。他讲，我将释放以色列国防军前所未有的全部力量。 他讲为了这一刻他已经等待了40年，这是我一直承诺的。川普说呢，那大招最狠的一波即将发生，他这说呢，他要释放前所未有的全部力量。那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呀？那就在这两天发生，这有点含糊啊，这他们要干嘛呀？这两天你已经把人炸成这样了，还要怎么样呢？ B1 也上了， B2 也炸了，还有什么大招呢？这咱们再拭目以待啊。另外呢，以色列干了这么一招，他们在猛烈的攻击伊朗和伊拉克边境的伊朗的军事设施。伊朗在那儿是有司令部，是有军营的，他把那儿给炸平了。为什么呢？来削弱伊朗在这个方向领土的防御。有什么目的吗？对面是库尔德的叛军。伊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啊，以后我们会讲有阿塞拜疆人、波斯人、库尔德人，未来的人口比例，他们在伊朗这个大致的分布范围，未来都会给大家讲啊。以色列这招是够狠的，他应该和库尔德那帮人是说好了，我来把这儿给平了，你们就冲进来。我们一直讲伊朗没有带枪的呀，你反对派，你不像叙利亚，叙利亚那大胡子沙拉带着一帮啊原来老 ISIS 的残余，手里都有枪，人家冲进来了，最后阿萨德只能跑。那伊朗他没这个压力啊，来了啊，正在引清军入关，他才正在整这事儿啊，咱们看看能有鼓得出多大动静。说到高层的这种运动，华盛顿邮报做了一个报道，说在向那个八人的简报会上，卢比奥告诉这些大议员们，美国此次军事行动的时机和目标都是由以色列来决定的。说不管美国是否参与，以色列都已经决定他们将打击伊朗。那最后留下的问题就是，美国是选择和以色列并肩作战，还是选择伊朗对美国目标进行报复之后我们再做出反应。当时给美国就这俩选择，那后来美国决定了采用前者。所以看到这个很欣慰啊，这跟我们在战前给大家做出来的这个分析，我一直认为就是这个路数。川普处在被动的一方，你说川普是在给以色列打工也罢，不管是因为什么吧，那现在以色列是非常坚定，你爱干嘛干嘛，我来主导。总导演是内塔尼亚胡，说明这个判断我们的分析是准确的。那下边说说点名，说说战果，这个栏目一定要保留啊。这个为什么？因为这个斩首行动这里边每天都有新进展啊。来吧，说说吧，那哈梅内伊的老伴儿，那老太太，最后他还没死透，说那天给灭门了，最后弄到医院去抢救了两天，最后重伤不治，去天堂啊，和他们家老头团聚去了。那儿弄不好都有72个美女在那儿陪着，一看老太太追来了，这个也死了，一家人团灭。这个已经被最新的报道啊已经确认了。伊朗新任命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上任后不久在美以的一次袭击中丧生。他的名字叫巴赫曼贝赫马德准将，在伊朗的美伊的联合空袭中丧生。当时他正处一个地下指挥中心内。这地下指挥中心被人家给粉碎了，所以说这新上来的司令被斩首。另外呢，那不是珍珠党真的是响应伊朗的号召，在以色列那边他干了几下啊，结果就怒了。珍珠党议会委员会的主席，黎巴嫩议会珍珠党派系的领导人拉德，在以色列的空袭中把他给消灭。然后呢，现任领导人叫卡西姆，也一白胡子老头啊，在内的所有珍珠党领导层 也不是要干嘛来着，十分钟内也被消灭，开会来着吧要。所以说呢，以色列空军对贝鲁特的多处地点进行了精准轰炸，把他们这帮人又给办了。不要开会，这东西是好厉害啊，明天中国两会就开幕了，不要开会。我不知道他们不害怕啊。另外，以色列国防军也讲，在行动中他们击毙了伊朗情报部的两个高级官员，这两个是以色列一直想得而得不到的，昨天把他们给拿到手了。这是负责以色列事务的情报部的副部长哈米迪和情报间谍部门的负责人侯赛因，包括一些其他的高级官员，全部拿下。那个新任的临时领袖阿拉菲呢，因为他并不管事儿，那个新组成的三人帮里边呢，最主要的是那个叫什么呢，拉里贾尼，他三个人嘛，一个是阿拉菲，一个是佩泽什基恩，一个是拉里贾尼。实际上实权派现在是这拉里贾尼，佩泽什基恩也是个摆设。现在那位呢，这阿拉菲他是神学院的院长，理论水平很高，他是个纯宗教人士。但你要说他能达到像哈梅内伊那样的德望啊，在里边我又管宗教又管政务什么都说两句，他还没到那个地步。那这个人死没死，现在有更多的媒体报道说他也死了，但现在没有得到伊朗官方的确认，这事儿还要等他。因为别人你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你只是间接证据啊。另外说到前总统内贾德，这到底死没死呢？现在纽约邮报、半岛、卫报等等大家都报了，说他在家让人给炸了，和保镖一块儿都死了。结果呢，有一个和他关系密切的人士说死讯不实。很多人一问是不是没有啊，那到现在伊朗官方没有认证，他本人也没有做任何的露面，那别人哪儿找去啊，对吧？你没有这个官方的声明，所以说现在这个人呢画一个问号待定。那现在这个点名点到这么一个地步，那怎么办呢？他们想了个绝招，现在开会上哪儿开去呢？上德黑兰的医院里边开会去。昨天我这不是说了一个吗，有一个场合啊，那个哈梅内伊的棺材在那儿摆着，然后一大帮人领导层全到了，大家呢在那儿悼念送别。我昨天有点感叹，这不齐了吗？这不办呢？后来发现不行，那在哪儿？在医院的地下室里边，那有一个会议室，大会议室啊。大家在那儿做了一个告别，楼上就是医院，那你怎么打？他们现在呢，就把开会干嘛都在医院里边来举行。现在伊朗两位最有权势的人物，他们的办公室就设到了医院里边。一个是那拉里贾尼，一个是那跟川普叫板那议长叫加利巴夫，他们就躲在医院里面，每天在那儿办公。这两个现在是最有权势的人，结果用医院和学校作为人肉盾牌，那你说这个就难弄了啊！这你怎么炸？好，这一炸人道灾难，你全世界不骂你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你看了没有？他来这手啊。那下边说说伊朗的反击。首先呢，刚才说了，伊朗目前实际的掌权者拉里贾尼已经明确回复川普，伊朗不会和美国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那不知道下边谁跟川普那边沟通的，反倒他这儿断然拒绝，没有谈判。他本人的话讲说，川普的妄想是把该地区拖入混乱，现在因为害怕美军伤亡加剧啊，结果呢他现在啊要什么，因为他满足以色列的权力野心，现在牺牲了美国士兵，现在他想找我们谈判，没门，断然拒绝。哎，就说狠话嘛，都属鸭子的，肉烂嘴不烂啊。然后那位外长阿拉格奇他也一直在讲说，伊朗处在全面战争状态， 并将对美国和以色列杀害最高领袖的行为进行彻底的报复。这是他们的说法了。那下边人们都在关注霍尔木兹海峡，他们就给折腾成什么样了。路透社的报道，他们现在再次发出通知啊，谁也不许过了，过了就给你烧了啊，我就给你点炸了。他再次发布了这个通知，说保险公司正在取消过往船只的战争风险保险，现在已经有四艘游轮受损，有两个船员死亡，现在有将近200艘船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周边。那现在他不断的发出无线电警告，禁止任何船只通过，有例外，挂着中国国旗的船只，挂着伊朗国旗的船只在继续通行，很少了，也就是将近90%的船现在全停了，实际上海峡处在停滞的状态，中国船可以过啊，这个你说还真给面子啊，这可以过。路透社的报道，连俄罗斯船只都没有能够幸免，俄罗斯船也不让过，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这两天确实伤感情了，两边通话了，伊朗外长找俄罗斯外长，咱俩是什么呀，战略伙伴关系啊，咱们俩是军事互助的呀，那我现在要求你互助，对吧，你怎么弄，那边呢就道义支持啊。当然呢，有一个 AI 做的，说那个白宫发言人，那个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讲了，说呢，原来咱们那协议是和哈梅内伊签的，现在这人也没了，那这协议也不算数了，那是假的啊，没有那么件事儿了，那个是瞎掰的。但是呢，确实两边是经过沟通，但是俄罗斯这边一耸肩膀，对不起了，哥们儿，我帮不了你，所以说你的船也不许过。现在呢就这么个情况，我看啊，现在伊朗不仅呢在这儿算是基本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还在攻击整个的能源的产业。刚才讲了，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遭到了袭击，阿联酋的一个石油平台给打炸了，现在正在猛烈的燃烧，关键是他把卡塔尔的能源公司叫拉斯拉凡和梅赛义德全给炸了。炸完了以后，当然不是损失特别严重，但这两家企业都关闭了他们的液化天然气的业务。结果他这儿一停止，欧洲的天然气价格一下飙升了 50%。 欧洲的天然气大部分是从卡塔尔来的，他这给封了，那儿一下就上去了。另外呢，他们炸毁了阿联酋的亚马逊的数据中心，因为伊朗国家电视台讲正计划袭击迪拜的重要商业和住宅区，特别他们要摧毁那个迪拜的标志性建筑，就那个风帆，那个哈利法塔，他要把那给炸了。伊朗国家电视台讲，现在世界上已无安全之地，我好不了，谁也别好，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不过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一个提醒，这两天推特、脸书上，包括中国的那些媒体上呢，都在流传着大量的什么伊朗导弹重创什么以色列海湾国家啊，有利雅得、多哈、迪拜、科威特等等啊，冒着大火的熊烟滚滚，都到那么个地步。大概代表性的有那么八九个，结果半岛电视台都做了仔细的核查，说这些视频全是旧视频移花接木的，有2022年胡塞武装打吉达的，2024年以色列炸那个何台达，就是胡塞那儿的，还有2011年啊，什么伊拉克那边有美军阵亡是怎么样的，还有2022年的一些视频，所以说这些视频就是看到特别清楚特别明白的基本都是假的，大家呢不要轻信。有没有确实被攻击的视频？有啊，真实的情况其实各大电视台都有报道 啊，没那么严重，但是呢确实有冒烟或者怎么样，可能那个效果不够惊悚啊。这帮民间呢就自创用一些假的移花接木来在这儿瞎编啊，等于在这儿呢那些东西基本都不是真的啊。对于伊朗的抵抗呢，美国的一些军事专家他们用了顽强的形容词。有一位专家写了这么一段，说伊朗对以色列和美国的各方面的军事基地 发动的报复性打击是分散式的。伊朗呢也已经公开承认他们早就计划好应对首领被除掉这种情况。也就是现在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们已经变成了很多高度自治的作战单位。每个单位在这场战争中都拥有完全的决策和作战的自主权，不用等上边的命令。所以说这个原来呢你必须得等通知啊，有等有计划报上去那边批了你才能干，那被人斩首了呢。所以说现在就各行其事了。现在美国的军方人员呢也比较困惑，他们一直在研究到底现在是谁在操纵伊朗的这些袭击呢，真正控制这些武器的系统的人到底是哪儿？你那个指挥中心到底在哪儿？现在有点抓不着他们。当然呢他这种分散式的架构也导致了混乱。比如说呢阿曼，前一阵谈判人家阿曼是中间人呢，人家为你都跑断了腿追到美国去给你做解释，把人家也给炸了。那当然伊朗这边也承认了，袭击阿曼呢是那些独立的省级或者是区级的指挥部，没有受到我们更高层的监督啊，他们也没有考虑到外交后果，这个呢确实是他们自行其事干的，这不是我们的意思，这下边那帮人不懂了，逮谁干谁啊。所以说这种打法呢美国就感到非常的担心，有点抓不到他。这就不是一个轻易的斩首行动，集中式的把领导层去除就能解决的问题。现在伊朗的反击变成了一个分散但韧性十足的一个网络，没有上面的首脑它也在继续运行，局势会保持着，也不能说逐渐升级，它一直跟你没完没了，你就不知道这帮人手里到底还有多少东西。所以说这个呢是让他们比较难受的。美国官员讲开战两天美方就出现了严重的伤亡，说明伊朗对战争的准备超出了美国政府的预期，即使哈梅内伊和大批的高级官员在袭击中身亡，但伊朗仍在顽强的抵抗。人家给出了这么一个评价啊，所以说大家呢对这场战争能打多久多长时间要有心理准备啊，这搞他半个月一个月的还是真有可能啊。那下边说说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华盛顿邮报做了这么一个报道，说五角大楼内部现在越来越担心，说这场冲突的会升级并持续数周之久。一位消息人士称这里的气氛紧张而且充满了恐慌，用到了这样的词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官员们担心旷日持久的战斗将进一步消耗美国本已有限的防空武器的储备。一位消息人士讲，人们担心这种情况会持续几天之上，因为现在只有2到3枚的拦截弹才能够拦截到1枚导弹，所以说这个量是比较大的。彭博社的报道说阿联酋现在的导弹发射速度，根据目前那边发射的导弹速度来看，他们的自己的防御性的导弹库存一周内就会耗尽。还有无人机呢，无人机很便宜啊，3-5万美元，那 你也打不着它呀，你还得用导弹去打，那确实是用大炮打苍蝇确实是有点贵，但阿联酋那帮人他不在乎，他有钱，他问题是没库存了。说卡塔尔这边呢大概4天就会耗尽他们的库存，两国正在紧急寻求美国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多给。这个以前确实没有重点考虑他们，因为重点保的都是以色列嘛，以色列自己有自己的，但美国在这边考虑的是确实有点漏啊。 报道讲，如果这样的袭击强度持续下去，那美国、以色列和海湾伙伴国的导弹供应在几天内可能就耗尽了。现在看，面对着顽强抵抗的伊朗，光凭美以联军现在看有点吃力，特别在弹药的储备上。川普说呢，要干一个月，那问题就是你拿什么来支撑啊？那到这个时候，美国的问题就来了。现在川普的问题就是盟友，如果老盟友们都来参战，大家手里都有库底子，都有东西啊，那大家一块儿来围殴，来团灭这个神权政府，那整个形势瞬间摧枯拉朽，这就不用说了啊，那还不把它锤死吗？那现在的问题是，海湾的盟友自顾不暇，甚至还要分散美国的火力。那老盟友呢，英法德现在大家都抱着肩膀看热闹，没有下水的意思啊，他们有货呀。那法国呢，你得意思意思吧，人家都炸了你的基地了。法国外交大臣巴罗表示，巴黎已经准备好加入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等这些国家的保卫战，我只是保他们，锤伊朗的事儿跟我没关系，我也不参与。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这就不错了，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对伊朗进行打击，并且阻止伊朗向海湾地区的英国盟国发射导弹。如果你发射导弹，我英国也跟着拦一下。哎，就到这儿了。德国呢？德国太决绝了。德国外长瓦德富尔直接讲，德国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德国联邦政府无意以任何方式参与其中。这话说的这个绝。英法呢，就算是还意思了一下，德国是连意思都没有。那你这啥态度？没老大有事儿，现在这别看就打三天了，那现在我的弹药出现了问题，怎么着哥儿姐也得帮一下。为什么呢？这前一阵川普那大嘴嘛，说到阿富汗战争啊，当时就我们冲，你们都在后边啊，你看怎么怎么样，结果把大伙全惹急了。英国说我们死了多少人啊，我们并肩战斗啊，加拿大包括澳纽我们都死了很多人的，结果到今天合着您就得了您这么一句话啊，你在前面冲，我们都在后边站着来着，那得嘞，以后就这不管了，伤了大家的心了。加上这次马克龙那天不是讲了吗，事先你一个字儿都没跟我们说啊，现在打不下去了找我们来了，都不管了。所以说储备弹药现在出现了问题，这么大国家，一会儿我们会说到伊朗啊，伊朗它算是个准工业国，没那么容易，所以说三锤两锤还要打一个月呢，每天要往下扔多少东西啊，所以说有点吃力。可是盟友呢有点不给力啊，现有的这帮小兄弟呢都是需要你去照顾的，来真正在后边给你坚定支持的，现在都不吭声，这是有问题啊，这是有问题。日本呢沉默，日本到现在为对这事儿高市早苗连话都没有。韩国沉默，在参议院质询里边就问到啊，说到这个问高市早苗，你对现在这局面怎么评价？高市早苗直接讲，我们对这件事儿避免评价，直接表示沉默。那你那儿也有东西啊，给点吧，沉默啊。来吧，说说各界的反应。说来啊，尽管呢有些跑我这儿骂人类的啊，这个到这儿来追着骂我的，这个他可能没太听不懂我每天都在说些什么。还是那句话啊，实际上我是支持这场战争的。第一天我就做了这个表态啊，击杀了哈梅内伊我是给予高度评价的，这一点是没问题的啊，为这个孩子多喝了一大杯呢，对吧，这个是没问题的啊。 但是呢，咱们要说新闻，咱们就看呢，在美国，现在说到各界的反应，各国那个都给大家说了，关键说到美国国内反应呢，评价其实并不是特别高。我看到有媒体人已经注意到，三天来平时夸夸其谈的那些 Mager 节目的代言人、主持人，那些大牌主持人、专家，在这三天里边表现得出奇的安静。包括川普的那些高级政府官员，你比如说原来贸易战的时候，贝森特、卢特尼克天天在上边啊，包括格里尔天天给大家说这说那，对吧？然后接受上各种节目，接受各台的专访。那现在呢，和这场战争有关的没有。你比如说小海在发布会上他得说话，卢比奥呢，你比如说在国会被人拦住他得说两句，但你要说专门上节目就跟专家那个角度我去给大家说说怎么怎么样的，很少很少，几乎没有，万斯也没有。为什么呢？有媒体评价，他们还是知道多数的美国公众其实并不希望看到这场战争，所以说这些人呢也知道别招人讨厌啊，也别上去大放厥词还在那儿说，尽量的低调，还处在这么一种状态。今天呢，那在推特脸书上飘的全是川普在2024年选举的时候说的那段话嘛。我可以告诉你们，如果我当选总统，你们就不会与伊朗开战。川普当时那话说海了，包括乌克兰战争等等，我要是总统就不会有这场战争。他在选前一直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和平总统，包括后来对诺贝尔和平奖甚至到了痴迷魔怔的地步，他原来是那么一个状态。结果到现在呢，因为这事儿也由不得他，我们一直讲嘛，你要问他本心，他其实不太愿意打。可是这事儿以色列一直在后边推动总导演，他也是没办法。这也就是塔克他们那帮人不能接受的，凭什么听内塔尼亚胡的？那你没辙呀。没说到了白宫人家坐那儿写字，川普给人家推椅子，都到这地步了，那你说怎么办？没辙。有媒体给总结说，在现在没有一个总统像川普那样下令对不同国家进行了更多的军事打击，他袭击了七个国家，其中三个国家从来没有成为美国军事打击的目标。我今儿没法给大家数了啊，这里边有什么叙利亚，有尼日利亚，有那个索马利亚，索马里兰，还有哪儿，反正就是有那个委内瑞拉，还有哪儿，反正这数不数不，七个。他说他整个上演的个人空袭比拜登四年来加起来都要多，就在这几个月的时间。在美国国内实际上人们是从这个角度来评价的。你像我们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呢，因为它并不是我们的国啊，我们更愿意你比如说到那儿啊，世界上除暴安良啊，还继续扮演美国世界老大国际警察的这么一个责任，对吧？你把这个山头给他拍了，你就像当年啊，拍平伊拉克萨达姆拍手称快，干掉利比亚卡扎菲大家拍手称快，现在我一样啊，我们也拍手称快。但是作为美国当事国的老百姓，现在生活也挺不容易，你的心思也不在国内，一天到晚的就在那儿干这个。本国老百姓对这件事儿是有不同的看法的啊。路透社有这么一段评论啊，说越来越明显的是，川普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发动袭击，除掉哈梅内伊，然后就可以立即迫使伊朗停火。现在看，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判。现在很多人丧生，包括在上学途中的伊朗女孩，四名美国军人，还没算那俩呢，以及来自以色列、阿联酋、巴林、巴基斯坦等等啊，伊拉克的民众，现在至少已经有600人死亡。联盟的关系也在日趋紧张，军事储备正在快速的消耗殆尽，而且缺乏协调，导致于一个友好国家意外击落了三架美国战机。说当时呢，其实并没有迫在眉睫的直接威胁，也没有经过国会批准，说根本无需发动这次的战争，而且显然也没有什么后续的计划， 从当初的一两天一周现在已经延长到了四五周，而且很可能最终远不止于此。他最后这句话特别绕啊，说这就是当有人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而其他人特别是国会放任不管时会发生的情况。这是路透社写的这么一段。华盛顿邮报他说的是另外的一个角度，他看到的是马格尔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裂，说伊川普对伊朗的战争动摇了两次帮助他入主白宫的同盟力量，就是马格尔嘛，而这种裂痕会造成临近中区选举前共和党分裂的巨大的麻烦。因为马格尔们拥护他是因为美国优先嘛，不再管国际的事儿了，把我们自己的事儿弄好。结果现在川普呢明显背离了这个原则，那现在卡森啊马大姐这帮人天天骂他啊，导致他们能量又很大啊，是川普的基本盘现在都在动摇。当然呢那是坚决不动摇的是很多华川粉啊，这帮人永远都是川普的红卫兵啊，那伟大领袖那永远都没错，他干嘛我们都支持啊。说我们永远不会打伊朗，没有这场战争他们也鼓掌，现在真打了伊朗他们也鼓掌啊。还是那句话啊，其实这场战争我是支持的。那说说民调， CNN 有一个民调，支持这场战争的是 41%， 不支持的是 59%。 路透社易普索的最新民调，支持的 27%， 不支持的 43%， 无所谓的是 30%。 余冠他做的最新的民调，支持这场战争的是 31%， 反对的是 45%。 在这里边呢，支持的民主党有 8%， 中间选民 19%， 共和党人有 65%。 那反对的呢，民主党是 76%， 中间选民 50%， 共和党人有 11%。 也就是这几个民调，当然后来有人把这几个民调在采访中问了川普，你看都这么个结果，他说我无所谓啊，这都是假民调，我认为我在做正确的事情啊，他有这么一个说法，人家都告诉他了啊，他也知道。那说到这件事儿呢，说到这场战争给中国还做了两个提醒。第一个提醒，首先说开战以来中国的这个雷达是遭受到了全世界军事专家军事爱好者的群嘲，说伊朗正在使用中国的监视雷达叫YLC-8B， 这种雷达被称为是反隐身雷达。为什么说这个？今年一月份才到才给装上的，为什么要干了吗？一个多月前才郑重其事的给装上的。说到这款雷达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研制的 UHF 波段远程预警雷达，具有较强的反隐身能力。你不隐形飞机吗？我都能给你破了。说伊朗在2025年底到2026年初从中国引进了多套这样的防空雷达系统来增强本土的防空啊。那尽管装了，结果到现在啥也没做到，而且呢多处雷达站都已经被 F-35 F-22 这些战机给摧毁，也就是这隐身雷达的效果完全都不起作用。当然可能说到这个呢，有些中国发烧友中国的粉活可能也觉着委屈，我们只是雷达，我不是反导系统，也可能我们看见了，那你的反导弹跟不上，那我看见那个 F-35 了，我让你上去把它打下来，你没有，那你这事赖我吗？啊，也可能是这么一说了。但是说到这件事呢，给中国是提了一个醒的，别那么自信，真的要去打台湾的时候，你老想着怎么把台湾炸烂，台湾人家也有东西，人家的熊二熊三飞弹各方面人家也可以反过来炸你，你的雷达行不行啊？因为你想把对方反下来对吧，你想把对方给干下来，你必须得有雷达， 你的雷达行不行啊？所以说中国在这方面是提了醒了，原来自己这玩意儿不管用啊！别忘了台湾都是美式装备啊，而且是经过历年大战，人家是经过战场考验的，那都是真家伙呀。这可是提了个醒啊，你回去自己琢磨琢磨，你这玩意儿管不管用啊？你不管用你就先别打人，你先把你这玩意儿给弄明白了再说吧。所以说现在这个是给他们提了个醒，你先别说打人的东西管不管用，你防挨打的东西等于是零啊。你面对着美军，未来可能还有日军、韩军、台军，你这玩意儿白给吗？这不是，所以说这是一个大的提醒。另外一个提醒，这个是有问题啊，这是金融时报登的。这事儿金融时报有点多嘴，他把 CIA 和摩萨德的这个秘密给泄露了，说怎么就把伊朗这儿弄得那么明白呢？监控什么各方面整得那么清楚呢？原来以色列多年来入侵了德黑兰几乎所有的交通摄像头，完全掌握伊朗革命卫队，包括保护哈梅内伊的那支阿姆尔保护部队，连在整个这条街的上下班时间，所有的就哈梅内伊他们那宅子，整个周围的情况全门清。是他中国帮着他也天罗地网安了一整套的监控系统，满街都是摄像头，以色列悄悄的给黑了，黑完了以后反过来用这个你的系统来监控你的最高领导人，要不然怎么拿你拿的这么准呢？金融时报把这给报了，你这个东西哎，那报了也就报了吧，但是这给中国一个提醒，中国那摄像头天罗地网那更厉害了，绝对无死角。你别忘了你可以用它来监控民众，监控老百姓，对吧？那敌对势力也可以黑进来用它来监控你啊。人家这变成了一个硬件的一个公共财产，你能用我也能用啊。而且我用了你还不知道。你这不是金融时报欠嘴他给爆了。我估计到死德黑兰这帮人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让人家给整得这么明白，人家是用了你的街头监控系统把你给拿下的。那习近平一看这个，这可是给他们提了个醒，哇，这全国的监控器这怎么办？这全漏了，你等于你他们回去会想办法，这怎么弄啊？这得想辙呀，要不然的话这为敌所用，这不是白弄了吗？你给等于给对方装了吗？所以说这事儿呢等于给中国提了这么两个醒啊，人家回去会汲取经验教训啊，全给漏了。这金融时报啊是不应该说这个的。来吧，下边我们就展望一下，现在看大局基本就这样了，已经比较明确了。那现在战，别看才打三天，我们也大概就知道后边就接着炸，然后呢伊朗呢慢慢的在恢复元气，一点一点的恢复自己的组织，现在看他们已经放弃了颠覆政权啊，这个基本认为已经可能性不大了，而且也不跟你谈判啊，这个你把我们最高领袖给杀了都满门抄斩了，那我还跟你谈什么谈？所以说这件事呢已经肯定要干了。那现在问题就是说这场战争的主动权最终会如何结束呢？现在咱们做一点展望，现在的主动权打人的现在是美国以色列，但是想结束这场战争要看伊朗。那怎么停下来呢？首先人家不跟你谈啊，不投降，你怎么办？你就会一直炸下去，一个月炸完了以后把你手里那点储备的弹药全扔完了，他还是目前这么个情况，还是不服，他这个网络没有个彻底打散，老百姓还是干不过他们，国王也回不去，到那时候你怎么办？你走还是不走啊？到那时候你想走恐怕还麻烦了，因为什么呢？他会拖住你， 因为他知道他怎么能赢你，他没有打仗是不可能赢你的嘛。他唯一能赢你的，首先在经济上你拖不起，对吧？现在股市天天这样，油价天天这样，你美国尤其是川普你肯定拖不起，而且这种天文数字的军费的消耗你也拖不起。我已经炸烂了，我无所谓了，我就看着你，我就把你给耗死。所以从经济上那我能赢你，这是一啊。再加上海峡那儿在鼓的鼓的，咱们在折腾着弄啊。另外在整个的政治上你怎么走啊？我现在原来呢，据说哈梅内伊老内几次想下手，后来不有一次就是六月份那次都知道他在哪儿了，最后让川普给拦了，不能干。因为那时候美国认为呢，哈梅内伊在这里边还算是温和的，他还不是特激进的，他儿子是非常激进的。那现在你把老头给弄死了，现在上来这帮人都是比较横的，比较激进的，那他不让你走啊。打完你，我你走了，那我还打你呢，我继续发射导弹，我不怕锤，那你哈破你铺天盖地又揍我一顿，那我也认了，那我也不让你走。所以在政治上你还真走不了。这就是最后就怕弄到这个打又打不服又打不干净，然后呢这帮人没完没了就捅你一下，哎，今天给你扔俩导弹，明天给你扔俩导弹，又炸了你一个美军基地，你说到时候你走还是不走？你怎么宣布这场战争的最后结束和胜利？这个咱们现在想象啊，开始是美和乙啊，你们开始的这场战争，你们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但是这场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可是由这帮穷横说了算。所以说这个才是厉害的。目前我们看其实是为美国是有一些担忧的。现在看冲击波一波流没带走，人家现在成立新的领导集体，你不可能完全征服他。你像以色列那么狠，就那么小小的一个加沙，到现在那哈马斯还是彻底没有办法彻底消灭的，他还在，如果哪天要干嘛他还跟你这儿打冷枪，天天还跟你小游击队跟你这儿折腾。那伊朗这么大国，那他不会放你就这么走的，他会跟你继续拖下去的话，那时候就会让你非常之痛苦，到那时候谁找谁谈都不好说了。所以说目前看呢，谁决定结束，我认为是由伊朗来决定，由美国由以色列决定的开始结束的日期由伊朗来决定，也可能降，也可能彻底服了，咱也别打了，也是由他来决定。所以说这是我目前的一个看法了。来吧，下边呢给大家，我也正好看到一篇文章啊，正好呢我今天也懒得下功夫了，本来想全面的把伊朗这点事儿给大家介绍一下，但我认为呢现有的材料就够说一说的了。现有的伊朗呢，可能很多朋友的印象认为那是一个比较封闭落后的啊，认为呢有点跟毛时代那时候的伊朗啊，那时候的中国有点相像，但是呢不是这样的啊。当然呢从2010年以后伊朗走了邪路，这个国家呢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改变，但是在这之前就是这个神权政府当时整的也有点样啊。咱们看看真实的伊朗到底是什么情况，可能和某些人的和大家的想象有点不太一样啊。这个呢咱们给介绍一下啊。很多人的印象原来在巴列维，对吧，70年代那时候认为伊朗还挺富，在中东呢它算是富裕的国家啊。但是呢原来很早的也给大家讲过一个节目啊，当时老巴列维国王那个腐败有点隋炀帝的意思，老百姓其实过得是很苦的，一部分中产以上的人过得还是比较光鲜的，但是七八成的老百姓最后还是很苦的。 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啊神棍一回来一呼啊振臂一呼，一帮老百姓都跟着他跑，大家呢当时对那个腐败的政府深恶痛绝。所以说你别觉着那时候富，情况后来还是不太一样的。给大家讲讲啊，1979年上演了那场伊斯兰革命之后，咱们就说教育啊。原来巴列维时候全国的高等学校仅仅只有30所，到现在有多少了？超过600大学啊，超过600座大学，现在在校学生超过400万，那是很多的了。他才不到1亿嘛，他才9000万人嘛。那你说这是不是大学里边都得宗教啊，宗教狂热国家？嗯，伊朗还不是那么的狂热。在这个大学生里边，工科生比例的占比是很高，30-40%都是学工科学理科，哎，学校学文学的什么的还有啊，真正神学专业的其实只有3%，这是大学生啊。然后呢，25岁以下的人口中，小学教育以上的那就是脱盲了嘛，86%。6岁以上人口识字率，原来在巴列维那时候不到40%，现在已经到90%了。全国脱盲，然后6-18岁青少年识字率就是脱盲啊，有文化的高达97%。当然这不是说啊都是这个神权政府的功劳，这是这个社会它自身的一个能力。但是呢你必须了解现在伊朗的教育程度，刚才看了啊，平均水平是很高的。有朋友愿意搜搜中国的情况，您可以自己动手搜一搜。现在您要说这个97%，现在中国的够呛。那你和当时毛泽东死的时候毛时代那天差地别，你怎么比呀？没法比啊。伊朗目前的原油的日产量285万桶，不高不低。原来实际上在2010年以前，他那时候早就过了300万桶了。那你要按现在的科技，如果现在没有全世界大制裁啊，因为他生产多了也没地儿搁嘛，那也没人要。那如果现在要是正常情况下，1天1000万桶很容易的。也就是国家的石油收入翻3倍，这是没毛病的。这是目前钢铁产量，年产量3000万吨，也不少。汽车制造量年产能150万辆，水泥生产1亿吨。说到军工企业，有240家大型军工企业，它有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能够造火箭。它的无人机正经在世界上有一号呢，甚至能够造卫星。它在民用核能的情况下，它有完整的一套核能技术。那当然了，那原子弹它造不出来，因为以色列在旁边拿放大镜盯着它呢嘛。你那个铀浓缩到一定程度，我就抽你。但是它那个普通的民用的核能技术它是有的，而且它的医疗技术和电子技术。中等水平，所以他并不怂啊。那天给大家讲了，他的农业人口只占23%，城市人口占70%多，这个城市化率那是相当高的。伊朗有一个完整自己的市民阶层，有自己的电商平台、购物中心、大型游乐场，自己的电影业、传媒业啊，他的地下演出、休闲场所，年轻人在那儿啊，就是别让那帮白胡子老头看见，在底下爽一把，折腾折腾，在伊朗的大城市的很多角落，没人管，都随便。不受制裁前，就当时没咬牙非要干核武器那时候。那时候他大概就是那时候的水平。和2010年前的中国是有一拼的。你刚刚看它的城市化率各方面，人工业水平各方面相当不错的， 教育各方面可以。那你说现在完喽，从2010年的中国一下跌回到了1980年前的朝鲜。为什么？这大制裁要了他的命。这一制裁对外贸易遭受全面的重创，外国资本归零。没了这个，因为它主要就是靠石油靠能源嘛，这个一断，那现在的高通胀高失业所有的这都崩溃了。当初2010年前过的那个日子到现在全部都崩溃了。农村呢，你别看那20%几的农村人口相对还算稳定。为什么呢？因为它冲击的主要是城市人口，农村该种地种地，该干嘛干嘛，它那儿还受到的影响不是特别大。所以说是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的中间市民阶层崩溃了。曾经过得还行，你不很好也说不上，还行，结果从这个大制裁以后到现在彻底完蛋。而就在这时候，这帮神权贵族和革命卫队，因为外界制裁嘛，他们现在成了中流砥柱，他们垄断了国家大部分的财富，他的整个的社会财富分配全由这帮人来掌控，这就和老百姓的这个矛盾激烈的爆发了，并不是因为宗教的问题，还是因为社会财富分配啊各方面的这个不公平的问题。等于原来的这个宗教团体变成了一个贵族团体，变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啊，特别是共和国卫队他们这帮有枪啊，那有枪就有钱，谁也惹不起他们，就导致了他们的经济武力和政治形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现在谁也干不过他们，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局面。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想啊，那老百姓当然希望什么核计划核武器，别搞那玩意儿了。如果要把这帮宗教的这帮那白胡子老头，这帮封建僵化，而且他们搞的那个特权阶层，如果能把这帮人给废个七七八八，这国家倒也不一定是民主自由，哪怕是恢复到过去，只要世界对伊朗解除制裁，伊朗拥有着广大的受教育人群，有完备的工业体系，有成气候的市民阶层，这国家马上就起来。这跟委内瑞拉他们的情况还都不一样，他们的基础比那个要好，他的基础比伊拉克都好。所以说这就是伊朗人民现在的一个处境。大家对伊朗一定要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啊，就是这帮人跟毛泽东那时候的那一代人完全不一样，和中国人不一样。你看我们那时候小时候，我亲眼看见那时候都小学毕业了吧，毛泽东死的时候，那我还拿一小板凳跑大杂院门口，我们还值班呢，怕阶级敌人搞破坏呢，那时候戴着红领巾嘛。那时候还有基干民兵一巡街什么的啊，防着谁怎么怎么着呢，还以为这要干嘛呢。你想毛泽东那时候一死，让他给洗傻了，那八亿人如丧考妣啊，天天哭啊，那就觉得心里慌的，哎呀，这红太阳没了，这天就得塌了，那傻成那样，那 你是没戏的。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弄中国要从啊，卖瓜子儿，要从做小买卖开始，只能从这儿开始，因为那人的基础就这样。你下一步朝鲜哪天三胖人给办了，那二闺女罩不住的话，朝鲜崩盘的话，一样也是从卖大葱啊，卖鸡蛋，卖那时候是中国还说嘛，什么那中国科学家挣不过一卖鸡蛋的，都是从那儿开始的。那这国家只能一点点一点点的啊，从小生意最后到小资本主义，一点点的再正常起来。伊朗可不然，伊朗的条件基础是很好的。你别看这老头死了，人没有当时毛泽东死的那种老百姓的状态啊，有啊，一部分宗教人士是当时是不能接受，但广大老百姓人家是完全拍手称快的。所以说这国家的基础是很好的，而且这么多年那大的就干了四五回啊，全国性的大抗争 啊，就干了四五回，冒着机枪，冒着这个枪林弹雨，这帮年轻人一次一次的往上冲，这是干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在这么一个好的基础的情况下，刚才我不知道为什么川普现在他们就轻易的放弃了颠覆政权这个目标。我其实认为呢，如果这一个月大家打出水平来的话，或者是功夫下到了的话，不是绝对没有机会的，是有机会的啊。就是整个民众社会的这个基本盘比中国比当时其他国家那个基础要好很多。你仔细研究这个啊，你可能跟大家想的那都捂着袍啊，黑乎乎的那么个状态，不是那样的。伊朗不是一个近代化社会，它是一个半工业化社会，甚至是多半工业化社会。那你现在原来农耕文明的这套宗教的这套把戏，你来约束这么一个社会，那这社会肯定它是不答应的嘛。你等于在啊，这个给这个社会套上了一个这样的过时的枷锁，那肯定要跟你拼嘛。而且现在你们这帮人又打着宗教的旗号，然后形成了一个贵族利益集团，那这跟宗教都没关系了，对吧？你们是以这个的名义，你说中国是不是？中国也是，中国也是一个宗教集团，那马教嘛，原来是毛教，现在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了嘛，然后全各大学开那个什么，这马克思主义学院，他搞神学院，就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在伊朗呢，那玩意儿叫毛拉，在中国呢叫书记，那不就都是这个吗？学习思想，他不是又重新想弄这套东西吗？实际上是一样的。但是呢，应该说伊朗的整个的状态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很多啊。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说他的整个的国家的样貌，那下边呢有机会再给大家讲讲他整个的地缘，他的种族在这里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阿塞拜疆人来了能管着这么多的波斯人，那波斯人怎么回事啊？这里边还有库尔德人等等，这里边很复杂的一些过去的历史纠结。所以说未来呢，真的是一旦出事的话，伊朗有可能会分裂啊。有机会呢，咱们有时间再给大家讲这段啊。好，那我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就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先打招呼啊，明天呢礼拜三，每礼拜三上午我都有事儿，所以说那我得出来，回来都大中午的了，也可能就没时间给大家做节目。这就为什么呢，周六不休息了，改周三休息了。那这两天呢正在关键时刻啊，这打的那不知道明天又会出什么事儿。如果就是正常的打，这个明天我就休息。如果明天又斩杀什么重要人物了，或者是出，那不是川普说有一大招吗？老内站在楼顶上不也说吗，我们要释放出全部的力量，那东西是什么呀？如果明天就上演的话，明天还得给大家加班，如果没有那个的话，明天咱们就正常了啊。3月4号呢，中国两会开幕啊，为这事儿呢，我估计大家也不大想听了。您15五开局之年啊，他习近平再次说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你信吗？所以说那我觉得那个做节目的意义并不是特别大了。那好，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戈壁滩说专门打中东周围的美军基地、美国领事馆，美国也没想到，确实。所以说整个防空啊各方面当时准备的有啊，但是没想到量这么大，这个确实是一开始没想到。大司空说日本的原油储备有240天，一点都不怕。好像还多一点啊，就大数说吧，大数250到300天这么一个大致的样貌啊，它还有存的啊。日本这国家因为它来自一个天灾人祸，尤其是天灾不断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它的文化里边未雨绸缪，提前存东西藏东西，这是他们的一个民族特点啊，它的是深不可测。你比如说提前都知道日本原来不有那么一个电影吗，还是我记得我年轻时候看的，叫日本的沉默，那算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电影，都知道旁边有一大海沟啊，日本有一天会翻进去，那怎么办？他们在外边要建一个更多的一个日本，在巴西啊，在哪儿买地 啊，大量的资产在全世界布局，等于真到那一天日本人举国往外走的时候有地儿去。所以说日本这个民族是很厉害的。Nathan 说能不能政权更迭看伊朗人自己，本来就不是美国能够决定的，美国是能够帮助的，你比如说斩首啊，或者是怎么样啊，逼迫政府来，你比如说对世俗派各方面啊，来投降啊，然后对这个教卫这部分进行定点打击，他们是能做到很大的帮助。如果没有这个机遇的话，伊朗人自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啊，这个试过太多次了，他们的那种抗争，那种勇猛的程度，那不是我们亚洲，就他也是亚洲了，但不是说中国啊，或者是我们东方这边的人所能想象的，他们比这还猛啊，最后都失败了。到今天我也难忘那个小哥，长特漂亮，精神一小伙子，绳子套脖套上了，面带微笑，昂然不惧，跟大家挥手再见，最后吊起来，多棒啊！那感染了全世界很多人啊，那帮人很勇敢的。墨尔本老农，其实这种不颠覆政权的表态是一种进展，并非是一种退缩。好，听听您的观点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认为最难的是之后掌控伊朗，是个需要长期的地面侵入的过程。很明显，美国和以色列不准备投入地面部队。另一方面，美已留下了伊朗的总统，美国所说的政权很可能来与美国进行勾兑，而且得到美已认可的一个政权佩泽什基安很可能是可以考虑的。最早表态目标不是伊朗政权的，我记得是格雷厄姆，我相信他的情报，他的表态是有情报支持的。格雷厄姆前两天是说了这个，他也认为一下以颠覆政权为目标他认为这个也不太现实啊。这个确实他是个大议员，因为他正好在开战之前，他在就刚才说的这帮海湾国家他转了一圈，他听了听大家的意见，回去呢给川普他做了一个汇报，所以说他呢是有第一手资料，是有道理的。目前看呢，那现在你把人杀了，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如果你要和世俗这边，本来和鲁哈尼啊、佩泽什基安他们这边不是不能谈，但现在问题是由这边控制呢。伊斯兰革命卫队这帮如果掌握着全部的权力的话，他不会跟你谈，那老百姓也没机会，除非你把这帮人都点名，基本上有头有脸的都把他干掉，就像以色列在黎巴嫩真主党和加沙啊，把希马尔他们都给干了，能到那么一个地步的话，那时间又太仓促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要求摩萨德能做到这样的水平，这也不太现实。所以说目前看呢，我认为川普他们也回到了一个现实了，那个是不太可能了，就这样啊。当然很多伊朗民众可能会有些失望啊，你看就这么就放弃了，哎，这个你还得现实一点啊，这个确实是做不到了。好吃的说，日本的能源几乎全部来自中东，日本历来对中东各国保持比较均等的态度。 XRLW 说，有一说一，伊朗的科学文献还是偶尔能看见的，水平勉强还是有的，不过这十年是真的不行了，十五六年吧，就自从被制裁以后就完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关锁国，那就吹了啊！原来说到10年之前有两下子，那时候那半工业化准工业化国家已经走到了一定的程度，所以说这可能是有很多我们啊来自中国的朋友好像对伊朗没有那么一个认知，今天呢给大家咱们一块普及一下啊。哎，就这么一帮人啊，生了这么一个执念，我非要有核武器，我跟以色列人这个仇恨，我非要把它从地球上抹去，我非得整这个。那你有了这个执念，他能跟你有完吗？等于这十多年一直以色列在跟他拼，在跟他干，一年一回，天天折腾你， 你禁得住这么折腾吗？而且你把大量的钱全都用到了对抗以色列，周围扶植了那么多恐怖组织，那都是钱呐、啊，那都是钱呐、啊。所以说你现在整个自己的国家变成这样，这是很遗憾了，这走了邪路了，这就彻底没招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如果明天呢没有大事的话，我休息，那我们就在后天的老时间再。